但立刚与中国达成主教任命协议，台湾外交部强调该协议不影响台泛邦交。来自全美的台湾人在纽约举行大游行，争取加入联合国。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9月23号，请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中泛签署历史性的主教任命协议，台湾外交部强调外交不是零和游戏，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也是最重要的邦交国之一，台泛关系是否可能受到影响，我们稍后将有专家的热点快评。此外，位于台湾彰化县二水乡的碧云禅寺不但升起了五星旗，还在寺内悬挂毛泽东的画像，上周五被台湾县府官员以拆除违建为由断水断电，负责人也遭到了逮捕。碧云禅寺为何变成共产主义的神殿？享有言论自由的台湾面临红色势力的入侵，究竟该如何因应？而除了看得见的五星旗在台湾越来越多之外呢，两岸之间一场看不见烟消的战争也正在开打。根据台湾行政部门的说法，台湾在即将迎来年底选举之际，公部门每个月平均遭受2000万次到4000万次的网络攻击，充斥社交媒体的假新闻也是铺天盖地。而另一方面，中共官媒央视则是罕见的大幅报道台湾的间谍活动。那么除了传统的文攻武吓之外，两岸是否也开始激烈争夺所谓的制脑权？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三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参与节目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关系的分析的专家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秋节快乐。
感谢吴教授在这个中秋节的前夕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其他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么今晚透过视讯连线参与海峡论坛的还有另外的两位嘉宾哦，一位是台湾彰化县前文化局的局长陈文彬局长，欢迎陈局长。
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彰化县前文化局长陈文彬。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感谢陈局长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的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欢迎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中秋节快乐。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或是通过网络留言加入我们的讨论。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中国大陆的热线电话目前暂时无法使用，但是非常欢迎大家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的。好的，中泛签署历史性的主教任命协议，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王超和梵蒂冈代表团团长教廷与各国关系副部长卡米莱利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梵蒂冈和北京政府在一项联合声明中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和相互靠近的成果，希望该协议能够为在中国的天主教生活、中国人民的福祉以及世界和平都做出积极的贡献。那么台湾的外交部则是强调，中泛签署教务协议不涉及政治和外交的意涵，也不会影响到台泛邦交。那么我们知道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也是台湾最重要的邦交国之一，究竟台泛关系是否可能受到影响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给我们进行一个热点快评。吴教授。
我想这个我们跟梵蒂冈的关系我们是希望一直能够维系下去，但是呢，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一直认为这个中国跟梵蒂冈之间那么越走越近，那是不是能签这个主教的协议啊，主教任命协议，那么是看这个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可是最近我们看到教廷方面一再的释出讯息，表示签主教任命协议跟这个外交关系没有必然的一个影响。那当然眼前来看就是短期之内对外交不会有影响，可是中共对于挖走台湾的这个邦交国是不遗余力，所以要不要再进一步跟梵蒂冈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必须注意观察的下一步。 那当然双方之间要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一定会有一个前提，就是梵蒂冈要跟台湾之间断交，那这就要看梵蒂冈会不会做这件事。那如果梵蒂冈也跟其他的相关一般的国家一样，说也愿意来做这个断交的这个工作的话，那当然这个中国跟梵蒂冈之间建交就有可能了。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台湾方面的确要非常注意了。不过这个中梵签署了这个主教任命的协议，究竟能不能让中国天主教会和普世的教会共融合一，并且促进中国宗教自由的发展，还有待我们的观察。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位于台湾彰化县二水乡的一座碧云禅寺哦，却是升起了五星红旗，寺内还悬挂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画像。寺庙的负责人魏明仁是身穿解放军的制服，高喊支持两岸统一。那么台湾的县府当局呢，周五是以拆除违建为由对碧云禅寺断水断电。寺庙的负责人魏明仁在遭到逮捕之前声称，自己从来就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还呛声说这个扬言说谁要来动他的财产，在台湾被统一之后，这些人一定会被祖国严惩的，这是他个人的说法。那么县府官员则表示呢，将把这个违建拆到不剩一砖一瓦。那么碧云禅寺为何会变成共产主义的神殿？享有言论自由的台湾面临红色势力的入侵，究竟应该要如何因应？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在线上的彰化县前文化局的局长陈文斌陈局长来介绍整个事件这个来龙去脉，还有台湾当局的处理方式和经过。陈文斌局长您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目前碧云禅寺相关争议的一个最新发展究竟如何？我们听到县府官员说要把这个违建拆除到不剩一砖一瓦，究竟要什么时候来拆除这个碧云禅寺的违建部分呢？陈局长。好的，我们现在好像暂时没有办法听到这个陈局长的声音哦。那么我想就先请教在我们台北的这个吴汉吴教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中梵签署历史性的这个教务协议，其实就谈到这个，其实在大陆哦，这个有关于寺庙与信奉共产主义这样一个情况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也有很多的寺庙其实是在推行共产主义，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台湾的禅寺升五星红旗就令人感到时空错乱了。那么究竟这些在台湾插五星旗，不论是碧云禅寺或是其他的地方也好，像总统府前啊，还有台北101前面都可以看到五星红旗，这些行动究竟是自发的还是中共在背后支持的？我们看到这个升五星旗的做法，究竟算不算属于台湾社会言论自由的一个范畴？一般台湾民众对这些行动和行为的反应又是如何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吴汉教授。
好，我想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插五星红旗或者升五星红旗这件事情到底是台湾人民自发的还是中共所支持的或主导的？我觉得在现阶段两岸关系的这个氛围来讲，由中共来主导这件事情可能还不是他的这个首要的这个目的，但是呢，如果假如台湾内部有人认同中国大陆，那当然中共是乐观其成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像在这个彰化的这个庙宇啊，碧云禅寺啊，它会升起五星红旗，那么在台湾这个在这个宗教圣地来讲，基本上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般的宗教寺庙是不太会把政治意识放在这个庙宇里面，但是像这个碧云禅寺这样大拉拉的这样子把五星红旗升起来，我觉得这是为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政治诉求能不能获得中共方面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有进一步的证据，包括是不是中共会资助一些经费或者获得其他的一些动作。那么当然在没有其他证据之前，我们只能认为它是一个自发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在台湾升五星红旗这件事情是不是属于言论自由的部分，这个在今年年初法务部也特别就这件事情做过说明。那么升五星红旗升五星红旗在台湾内部啊，你要禁止它还不太容易，这就是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那么前一阵子我们还看到有禁挂五星红旗的公投的那么一个申请，那这件事情也被中选会给驳回了。那意思就是说在台湾社会你想主张什么或者是要升什么旗帜，大概有一定的这个自由的空间。那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台湾社会就会引起一些 大家的争议了。那到底我们如果把中共的旗帜放在这个台湾的社会到处放，这样到底合适不合适？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对于看到五星红旗这件事情还是会有点膈应。
好的，
嗯，这事情我觉得那重要的还是看这个未来我们政府啊还有民众之间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还有让这个台湾的社会有大家一定的共识。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的分析。那我们现在呢又跟我们在这个彰化县的前文化局局长陈文斌局长连上线了，当然他是最清楚整个事件来龙去脉和经过的人，所以我们先请这个陈局长给我们介绍这个整个事情跟争议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还有目前最新的发展又是如何呢？陈局长。
我想这个二水碧云禅寺的事件呢，其实他已经在地方上争讼了将近六年的时间了哈。然后整个事情被闹大是在去年2016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基地的里面呢，它有一间建筑物有超过100年，嗯，所以呢我在那个时候我是文化局长，然后呢我就进去里面来看这一栋老的建筑物，那进去里面就发现里面其实就是生满了五星旗，然后呢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所操的口音呢是非常中国的口音，而且他们对我非常的不客气，还有发生争执拿东西丢我这样子。那在那个冲突里面呢，我就跟他们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事后回来我就向彰化县长向县长来报告。那我认为呢这个不单单只是一个地方的违建问题，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这样子。那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呢，那整件事当然是在今年的四月份，美国的这个纽约时报来采访我。那我不断的重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国安问题，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地方制度的这个违章的问题而已。那后来县长呢也在这个两天前呢对于这个碧云禅寺来进行断水断电，然后呢因为这几天刚好是中秋
节，
预计要在礼拜三的时候呢针对违章建筑的部分呢来予以拆除，一砖一瓦都不留哈，这个是县长所说
的
一砖一瓦都不留。是
好的，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陈局长介绍最新的情况，是在这个即将到来这个星期三可能就会进行这个违建拆除的部分。稍后还有这个未名人这个寺庙负责人他的奇人奇事，我想继续的请教陈局长，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啊彰化可能非常了解他究竟为什么会受到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可以说是洗脑嘛，稍后请你澄清一下。不过您刚才提到这个国安问题，我就想请教我们线上另外一位来宾了，因为这个林颖佑教授他是这个国安还有战略方面的专家，那我就想请教这个林教授究竟从这个国安还有战略的角度来切入来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哦，刚刚提到说这个是纽约时报报道了，所以说大家很注意。事实上最近这国际媒体很关注台湾这方面的话题哦，包括了半岛电视台也记录了，也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特别用这个卧底的方式去探讨这个台湾这个统派还有这个爱国同心会，他们究竟跟中共的幕后还有黑帮是不是有关联？那么相关的行为背后是不是有所谓幕后的黑手啊？那么刚才陈局长提到说这可能是严重的涉嫌了这个违反台湾国家安全的一些法令哦。那就您的专业来看来，这些行为是不是真的构成了所谓对台湾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甚至有人质疑说这个未名人哦，当然稍后陈局长会介绍他的奇人奇事了，这未名人他根本就是以所谓蚕室做掩护的第五纵队在台湾。那么您专业的看法和分析是什么呢，林教授？
各位好，首先我会觉得其实今天这个议题我们要先把它切开来看，因为其实今天在我们说这一种潜伏在敌国或者潜伏在他国进行一些煽动或文宣这一种手法，其实在这个绝对不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在冷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美国当时不管是这一个中央情报局或者是冷战时候苏联的 KGB 等等，他们都会为了要争取一些国家的支持而会有这种我们先姑且先把它称为一种宣传战好了，这种政治宣传的方式。那所以其实一开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进入对方的国家然后进行一些宣传，可是这进入对方的国家其实就有非常多的一个方式了。那在这里的话，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我们中华民国其实现在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民主国家一般来讲它在这个方面都会比较弱势一点， 因为像其实我们刚才有去提到这个，不管生五星旗这一个，目前来看好像是没有一个法令直接说不能生五星旗，或者是在一些言论自由的保护下面，所以其实就会有一些可能有意的分子或者是一些有心人士，他会去利用这些法律的一个漏洞来进行一个我们先姑且现在渗透也好，或者进入也好，那其实这一边其实会变成在一个价值观的影响。那当然不会说就是一支五星旗或者是一两个人在街头讲话，可能就已经会去造成这一个台湾的一个渗透啦，或者是目前我们国家安全很立即的问题。可是我们从小都听过一句话叫做防微杜渐，从一支两支越来越多，或者是越来越多人在宣传这样的思维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明就里的民众开始被他们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会有一些价值观的混乱。我想其实这一边都会去形成很多的一个讨论。那至于会不会变成一个国安问题，我想其实从现在我们开始，这个社会都已经有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如果我们在早期就已经开始可以进行一些防堵的话，是可以避免掉一些问题的。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例子在现在也是会经常的看到，像是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的俄罗斯跟着乌克兰在克里米亚这边的一个状况，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上述的一个作为最好的一个体现。
好的，非常感谢林颖旧教授从这个国安战略角度，甚至用国际的这个例子来跟我们做一个比较。那么再继续请教陈文斌陈局长之前，我想很快的请听众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这个寺内的照片，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哦。因为说这个碧云禅寺它还是一个台湾的古庙，可是它现在升起了五星红旗，它在寺内甚至不只是有毛泽东的画像，它甚至有周恩来还有朱德的画像悬挂在这个古寺内哦，甚至还有这个为人民服务的一些标语，所以这被称为是这个在台湾的共产主义的爱国教育宣传基地，而为什么台湾会出现这共产主义的革命基地呢？很奇怪了。所以要请教您，在这个彰化县的这个当地哦，您比较熟悉，就是为什么这个寺庙的负责人魏明仁，他会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媒体前面穿的是解放军的制服，他是高喊支持两国祖国统一、两岸统一哦，甚至还说如果有人敢动这个禅寺的话，说这个祖国会来严惩，如果在台湾统一之后。所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彰化当地这个寺庙负责人魏明仁，他的奇人奇事，他据说是一个退休的军官，有没有这样的说法？他为什么会在寺庙内招贴这样的标语，甚至悬挂毛泽东的画像呢？
我想齁，他是一个建商啊。那第一个，他不是寺庙负责人。所谓寺庙负责人，是你那一间必须要先是寺庙，但是他只是盖的像寺庙的一栋建筑物。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其实他的纠纷在于2002年，就是在碧云禅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爱国基地呢，他其实是后面才盖的。但是呢，在1921年的时候，他曾经有一间小小的古庙，那间小小的古庙才是所谓的碧云禅寺。那在2002年的时候呢，这一些古庙里面的尼姑呢，就找了魏明仁，他是一个营造厂的厂商，就找了这个魏明仁呢，然后呢，来3700万人来请他盖了一间大庙。那在盖的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就产生了一些财务上的纠纷。后来呢，这一些尼姑们、这些比丘尼呢，陆陆续续付给了魏明仁9000多万。9000多万完了以后呢，魏明仁不但没有把庙给盖完，然后呢，还用了一些方法，然后呢，让这些尼姑签下了这个让渡书，把这个财产让渡给目前的这个魏明仁。所以呢，它从来都没有变成庙过。所谓变成庙，是它里面必须要有神明啊，要有佛像开光点眼，但是它从来都没有，它只是一间外表看起来像是一间庙的建筑物放在那里。所以呢，严格上来讲呢，魏明仁他其实是利用这些比丘尼的这些比较纯净，然后对社会上的事情不够清楚的这个状况底下呢，然后把这个财产给转移了过去。那转移过去了以后，他们双方就有进行了很多的诉讼了齁。然后呢，魏明仁他当然就用，我是这样子认为，我认为他用的是这个中国的五星旗跟中国共产党来保护他自己。因为 他不承认台湾的法律，但是他明明就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所以呢，不管是好，不管是做什么也好，他当然得依照台湾的法律来走啊。那他为了要不承认台湾的法律呢，他就去选择了一个台湾的对台湾不友善的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作为他的护身符。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我为什么认为他后来会演变成为国安问题呢？因为后来在经过了几年，这个案子从2002年开始的这些纠纷，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2017年的3月1号到3月30号，我进去到里面，真实的进去到里面看里面发展的状况，才发现里面不只是魏明人以及两三个台湾人而已，里面有相当多
提到中国口音的人，
是，对，而且
那这时候我就想要进一步请教您了，陈局长，您刚刚提到有一些财务的纠纷，甚至法律的诉讼战等等，可能是他个人策略。但是就您刚刚提到说，你有听到有中国口音的人在寺庙里面，究竟这就是事实厘清的部分了？有没有这个寺庙的运，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违建部分的这个运作，有没有来自对岸的基金，或者说魏明人他本人跟其他的组织哦？包括这可能跟中国官方有联系的人，他是不是有什么证据显示他们是有联系的呢？这个部分您的了解是什么？很快跟我们谈一下。
目前我们没有很明显的证据说他有得到哪边的资金哈。那不过他是一间营造厂商，或许我们从整个财税国税跟他的这个经济营造的这一家公司里面来看，以及魏明人跟魏书丹他们周边的这些头户的这些财务进出的状况里面来看，或许可以了解，但是目前并没有，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现实的状况来看，就是说我进去到里面，就是今天我们在魏明人他对外所恐吓的齁，包括说未来祖国同意我们会严惩你们的这些话语，我在一年前就听过了、啊、我在一年前进去到里面的时候，这些超中国口音的这些看起来就是中国籍的人士，而且他们也大啦大啦的告诉我们说他们来自中国，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恐吓我们说，如果你们敢对我们怎样的话，那祖国统一的时候我们会严惩你们。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过分，而且呢这个也是让我认为它其实是一个国安问题。那我个人是这样子判断，或许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司法上面的诉讼，它是一个民法上面的诉讼，那或许他要用这个中国共产党啊，或者用五星旗来作为他的保护伞。
嗯，
但是呢，经过了这几年，因为这个案子连续缠送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六年多，将近七年的时间。我认为刚开始呢，他其实是做一出戏这样子，后来很有可能就弄假成真，就是说或许中国那一边的国安国的情治单位也有看到这样的事情。而且他大喇喇的在那边做这样的事情，或许就有人跟他接触，要不然这些人从哪里来呢？
好，这也是我们继续要追理清事实的部分。非常感谢陈局长的介绍。不过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就是目前刚刚我们听到陈局长的这样的一个谈话，您觉得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中共或者暗助的情形？那么曾经先前我们也曾经提到过说这个有一些案子，比方说这个陆生的间谍案，或者是说有一些被起诉的可能是被查出这个里通中共的这样子的一些等等的案子。那么是不是显示出中共的这个渗透对于台湾来讲是越来越大喇喇，越来越明，这个越来越可以说不这个
明目张胆
了？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在中共做这个情报工作来讲，它还是有它的一定的原则。那过去我们他要夺取政权的时候，是用合法掩护非法，用公开掩护秘密，所以你讲的这种明目张胆大喇喇，在过去就是这样，因为在所有国家都有法律嘛，他就按照你的法律钻你的法律漏洞这样来。那至于后面有没有中共的力量在主导，我觉得这个就是情治单位要进一步去调查的事情。 所以像刚刚陈局长讲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就不是光是只有文化局去了解这个问题，那个后面的情治单位要去好好去深入了解魏明人他的背景是什么，还有这个地方的运作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有没有确实有跟中共方面做接触，或是有来自于中共的资金，那这些都可以，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样的管道去查。
嗯，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那么继续，我们要想请教在线上的这个陈文斌局长，就是您刚刚说到这个魏明人就是这个县长已经交代了要把这个碧云禅寺违，它其实是个大违建啊，要把它拆到一砖一瓦都不剩了。但是问题是这个我们看到魏明人目前的目前我们知道是他交保了，但是如果说他背后真的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去资助他，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资金财产来源不明的话，那么只是把这个碧云禅寺的违建的部分给拆掉，那么是不是其实是治标而没有治本的方法呢？您的看法？
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哈，就这个地方政府的层级来看，就是说这个二水碧云禅寺呢，它所在地是在彰化县二水乡的这个境内，那我们所引用的法律当然就是以违章建筑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些年来二水碧云禅寺它已经自成一国了，甚至地方政府就是说地方的警察局都进不去，到底里面有什么藏污纳垢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而且呢，魏明人也曾经公开的讲说如果我们敢靠近的话，那它里面持有枪械，那我觉得那这些违禁品这样的枪械它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上一次曾经好奇的问曾经对我恐吓的这一些中国籍人士，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你们是怎么进来？怎么可以到这边来？然后他们就说，你不用管我，我们自然有我们的方法进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地方政府的层级，当然我们按照建筑法规，我们把这栋建筑物给拆掉。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情报组织，或者说因为这样而发展出另外一个系统出来，那个就是国安的单位跟情报的单位跟警察的单位必须要去处理的。所以我认为这个9月26号礼拜三的这个拆除的动作非常的重要，但是也非常的危险。我认为它不单单只是，它绝对不是一般的这个违章建筑的拆除而已。所以我认为其实包括警政单位，包括甚至国防单位都必须要严格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认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违章建筑的拆除工作而已。
嗯哼，好的，谢谢陈文斌局长。那么继续也请教这个在线上的林颖佑教授，就是目前我们都注这个大家世界各国都注意到中共对于各国的渗透，比方说对于美国来讲，他们特别注意他们的孔子学院。那么澳洲也是觉得说，这个中共利用他们的这个商业势力来干预他们的政治，好像这个中共现在有钱了以后呢，可以用钱呢这个去干预各国的这个政治。那么台湾更是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个地方。那么从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情况来讲呢，就是说中共在其他国家可能是利用文化的或者是用金钱的隐而不宣的方式，但是在台湾的话呢，却可能已经大喇喇的明目张胆的进行了。那么您觉得说，相对于其他各国都已经有警觉到这个中共的渗透了，那么我们虽然说在挂五星旗方面，包括可能是言论自由或表达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相当程度的平衡，以保障我们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您的看法？
我想其实今天这个言论自由，其实一般来讲，它跟国家安全基本上一定都会有一些抵触。所以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台湾要去如何去掌握到这一条界限，其实本身就是要非常有智慧，非常要注意的一件事。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就谈到了，不管是任何事情，不管是这个文化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或是这一些比较思想面的一个，甚至现在有可能他利用宗教作为一个包装也好，我们还是会要回归到一个这个法治的一个精神，就是我们今天有多少证据，我们就把它办到哪里。 那所以其实我会认为今天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还是要去守住今天我们台湾民主的这一个价值在。那在这里的话，就会变成除了今天政府的这一块力量之外，媒体是不是要去适当的去把这些事情给报道出来？就像其实刚才的一些前辈都有去提到了一些这个现况，我想其实很多民众不见得这么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那民众了解之后，民众自然会去进行一些价值判断，因为毕竟今天的这一块，我们说今天讲的这些宣传也好，或者是这些舆论也好，最重要的它其实是一个思想战，它是一个啊，那个我们常说解放军他在2014年出版的那一本书叫做《智脑权》，控制大脑的权。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民众自己就已经先了解这些事情有可能会危及国安，那这一些事情它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或许它可能原本只是一些犯罪集团，然后之后它为了要寻求一些其他国家的保护，所以它利用这个方式。但是其实在这边，其实我在这里其实也会想要认为说，这个中共当局他也要注意到，如果你用的是这一些可能有些犯罪的这些行为的这些分子来进行宣传的话，其实这个反而是对你原本想要做的不管统战也好或宣传也好是很大的反效果。所以其实这一点其实也是今天中共他要去注意到的，他不能说在进行这些事情在进行这些宣传也好或者是谍报行为的时候，反而让其他国家主动就是已经产生这么大的反感。如果已经民众就已经有这么大的反感，那你要在任何做任何的一个宣传或任何的一个智脑也好或任何的一个宣传也好舆论也好，这些绝对都是没有用的。
好的，谢谢各位来宾东宁。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很快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三位来宾跟我们进行30秒非常简短的总结了。好，我们网友很多留言啊，杰瑞米科宾他说，如果这个人是自发性的悬挂中共党旗和中共国的国旗的话，先说明了中共对于台湾的这个统战宣传是有效果的。另外还有一位这个习近平网友他说，在中国你挂中华民国是旗帜试试看，可能后果会非常的惨哦。还有一位网友李斌他说，台湾的言论自由被利用了，应该要立法限制类似的行为。还有一位网友犀利他说，台湾如果碍于言论自由不好取缔挂中共五星旗的话，那就应该要按对等原则来处置，中共在大陆不准挂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么台湾也不能够让中共挂五星旗。这是网友们的看法，请三位来宾很简短的跟我们上半场进行总结，大约30秒左右，先请在线上的林颖佑林教授。
我想其实今天这刚刚这么多的一个问题就凸显了一个，我今天中华民国就以及台湾我们这边一个价值，就是我们这边如果可以挂五星旗，但是中国大陆它不能挂五星旗，甚至我们在这一边有人他可以在街头在讲习近平的一些思想或什么，可是在中国大陆他没有办法去讲这些思想。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以及这个我们在这一些民主精神的一个胜利。
感谢林教授。吴汉教授，
这中共对台工作他的这个最高的一个目标就是入岛入心入脑，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在台湾会有这么一个地方会有人去把五星旗升起来，然后当然如果讲你不去处理它，它就将来就变成一个伟大不掉的一个局面嘛。那现在要去处理它，我觉得还是有各种方式来可以处理，包括刚刚这个文化局长讲的，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就违建的部分来处理。那当然后面如果假如说真的有一些说跟中共的联系或资助，我觉得这个情治单位也是责无旁贷的，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缠讼六七年的时间，我认为情治单位不管最起码地方的警察局也应该会有资料。那么如果假如说他认为是有具体的东西，那一定会下手侦办。那看起来是现在应该是没有太多具体的一些证据，所以到目前看起来就变成是一个伟大不掉的一个局面。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也请这个彰化县前文化局的局长陈文斌局长跟我们今天上半场进行一个总结。陈局长。
我想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到的就是对等这样的一个精神了、那台湾是一个民主的言论自由的国家，那当然你自发性的挂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旗，只要你不要犯法的话其实都还好，但是呢台湾也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如果呢你用这样的行为呢然后来掩盖你犯法的事情，甚至呢来伤害台湾的言论自由，甚至因为这样子而假戏真做变成真正的国安问题的话，那就不可原谅了。所以对于这一件事情，我认为必须要严格的来对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彰化县的前文化局局长陈文彬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您，也感谢其他两位来宾。那么有关于碧云禅寺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将焦点转向两岸之间的假新闻、谍对谍还有网络战。不过在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 VOA 卫视记者方斌和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有关于台湾争取加入联合国的报道。
来自全美各地的台湾人星期六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公园举行年度守护台湾自由、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集会游行。活动的组织者是纽约台湾人社区的一群年轻人。
我们台湾人社团大家一起合作，以确保我们的声音被听到。我们知道这个事件已经进行了20多年，我认为我们越来越强大，声音也越来越响。
组织者表示，今年的活动包括了自行车行动和联合广场的艺术展，而今天的集会游行则是高潮。
当然有一个重点，就是今年中共的挑衅，有关美国的航空公司网站不准使用台湾称谓，这是很令人不能容忍的。还有很多事情都报道了，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来抗议。
而抗议的具体对象就是大权在握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He's trying to be the king of China, and this is not acceptable.
他想做中国的皇帝，这是不能接受的。今年早些时候，他取消了任期限制，想永远统治，这对中国人不是好消息，对台湾、香港、澳门更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抗议他。我们希望台湾的声音能被听到。
Taiwan's voice will be heard.
组织者表示，今年他们看到了国际社会围绕台湾展开的讨论发生了巨大变化。
When you see coverage by the New York Times, when you see coverage by the Washington Post, there's a complete shift.
你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理解台湾问题上有了根本改变，最终认识到台湾是个民主国家。这虽然是30年的现实，但这是第一次台湾是个民主国家，是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中国政府打压台湾，是因为台湾的存在显示了中国政府的不正当性，是一个在整个东亚的人权侵犯者。
As illegitimate and as a violator of human rights, all in East Asia.
台湾政府今年在联大召开期间，也派官员前来宣传，台湾早已是执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典范。
尽管台湾在民主是一个典范，在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好，那在医疗，好，在全民健保，在教育，好，在环保，好，符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这么多的贡献跟努力，好，都值得国际社会要来接纳台湾，哈，那所以我们台湾政府哈也是希望说联合国早日听到我们的诉求，以人权的方式来对待台湾，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一个贡献者。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为这次活动发来了支持信。
他强调台湾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是美国的盟友，是所有认同人权、自由和人民有选举政府权利的所有人的盟友。
与会者有的乘坐巴士从波士顿、华盛顿、巴尔的摩和纽约前来，有的甚至坐飞机从洛杉矶和密苏里前来与会。
我们大概有40个人了，然后我们是今天早上8点钟，就是由这个华盛顿 DC 大巴士专门巴士然后刚刚到。
为什么要大老远赶过来？
因为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是代表我们个人的心声，也是说我们展现我们一种我们的台湾人民的意志。
同时，这一抗议活动还得到了维吾尔人、西藏人、海外华人人权民运组织的支持。上海民族党负责人何岸全来做义工，但他表示他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参与的。
说让台湾加入联合国，我觉得是应该的，也必须的啊，也是蛮迫切的，所以呢，我一贯的支持他们。
台湾加入联合国活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当年的活跃人士对年轻人接力推动这一运动深有感慨。
是一个进步吧，阶段性那个世代交替，那我们年轻人他们。已经到了可以独当一面的那个年纪， 那我们老的也是继续支持他们。
与会者结束了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对面的集会后，在纽约市警察护送下横穿曼哈顿，游行到东边的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号广场，在那里继续集会和演讲。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好的，我们看到来自纽约的报道，除了国际舞台上的角力，希望国际社会更多的看见台湾之外呢，一场看不见烟消的战争也正在两岸开打哦。根据台湾行政部门的说法，台湾在即将迎来年底选举之际，公部门每个月平均遭到2000万次到4000万次的网络黑客攻击，充斥社交媒体的假新闻也是铺天盖地，平均每个月有多达100多则的假新闻，而且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指出，其中有些假新闻是来自对岸。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则是罕见的大幅报道台湾的间谍活动。那么除了传统的文攻武吓之外，两岸是否也开始激烈争夺所谓的制脑权呢？我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位于台北演播室的来宾是吴汉教授。今天透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是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林颖佑教授。好的，我想先从这个网络战开始谈起，就请教这个林颖佑教授哦。最近我们注意到这个台美当局都在讲这个中共的这个网络黑客攻击哦。除了这个台湾资通安全处的检处长告诉美国的媒体说，他相信台湾在年底选举之前哦，恐怕对岸会加大力度的来进行网络黑客攻击之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就说，这个中国可能企图用这个网络战来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了。台美当局都说话了，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网络攻击在台湾年底选举之前？是不是也把这个台湾作为网攻美国的一个练兵场呢？林教授，
我想其实今天这一个中共他的网军，他把台湾是不是当成这一个攻击美国之前的其中选举的练兵场？我想这一块我们可能就要做一点切割一下，因为其实今天中共我们先理解中共他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去影响这个其中选举。其实我们可以看。有人就是说，之前的美国大选可能这个在这个不管通俄门也好，或是这些一些骇客在这危机解密上面，可能让这个希拉蕊走了一些票，这些其实都已经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战争的例子放在这一现在的一个战争的一个选举的一个面前。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注意到，今天的中共骇客他为什么他要怎么样去影响选举？其实他第一个，这些骇客他先要先去拿到这些资料。要先去拿到这些，特别是个人资料，所以其实接下来可能会在一些户政啦，或者一些内政啦相关的一些资料库上面要去特别的注意，因为他要去做这些分析。今天中共他就会去开始去分析哪些候选人他可能有机会在这样的台湾现在的这样的民众的分布底下，有可能会形成或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选举结果出现。那接下来他就会开始去针对这些族群量身打造一些不实的讯息，因为这个假新闻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说实在最能够让这个民众混淆的是这种大概这个6分真4分假，或者是在这有真有假这样混合的一个情况之下，希望去影响民众的一个判断，然后在最后选举前夕透过大量的一个新闻，或然后配合我们现在不管是手机的社交媒体也好啦，或者是一些这些社交的一些或者这些通讯软体也好，大量的传送，企图去影响这些选举的结果。那这个是在台湾的部分，不过要了解的就是说，今天台湾的这些样本是不是跟美国的这个样本有关，这可能的一个关联性就要去注意一下。我想今天为什么大家会说今天台湾的是这个中共网军的练兵场，主要是因为台湾的一个网络环境是非常的发达的，可能我们有非常多的无线上网或者是免费上网的一些地方，那这样子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就会变成中共骇客他都会把新的一些病毒程式、新的一些后门程式、新的一些木马程式，把台湾当成一个试验的一个中心，尝试先用这一些，甚至是希望能够控制台湾这边电脑的一个我们俗称叫僵尸网络，把它控制之后从台湾再打回去美国，这样子做了一个掩护。所以其实今天这个台湾的一个练兵场，它比较常会出现的是在这一个城市以及在这一个病毒码的一个研发上面这一块比较多。那至于之后对美国的其中选举来讲的话，我想这一个中共他也希望能够尝试做到 却做到了，却做到一些影响。那特别是透过了这一些配合他原本的一些经济啦，或者一些文化的方面，针对这些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选举，从这些地方的支持，因为毕竟今天对美国接下来选举来说，它是比较出现这个跟地方比较有关联，以透过这一种经济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干扰。谢谢。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台北的吴焕教授，我们现在谈两岸之间看不见烟消的战争，除了这个网络战之外，还有这个间谍战跟讯息战。那么想继续请教您的是有关于间谍战的部分，究竟这个最近我们看到中共的官媒央视为什么会大动作来报道这个台湾间谍的活动，你怎么又是怎么看最近一连串有关于这个周鸿祎陆生间谍案到王炳忠案这些两岸之间的谍对谍逐渐升高呢？吴焕教授，
本来我看到这个9月15号到16号中共在做这个反台湾间谍的这个宣传的活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过去中共没这样做过。可是我们在推前大概就9月初的时候，那么半岛电视台推出了一个所谓的纪录片这样的一个影片，谈到这个间谍跟两岸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讲的是说这个看起来是这个就是记者在卧底。那实际上里面所要表达的是跟我们政府的一些观点都差不多相近的，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就是两岸等于是在做间谍宣传。
嗯哼，
那也就是说台湾官方在披露了一些中共对台湾的渗透的状况，那当然大陆也做了一些反制的这些动作，也就是说那就是台湾也在对大陆做渗透，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结果。那当然这个看起来就是这一波到底这个台湾这个间谍的这个间谍战，那间谍战其实是持续的，他也不会这只是把它都丢了台面上来大家来说事。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到底间谍战在现阶段来讲，在两岸之间它当然带来的是一些负面的效应。我们说在两岸关系好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放在台面下的，不会去，那甚至于在马政府时代还有说互换这个间谍俘虏的问题，还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发生，但是现在看起来两岸的这个关系是很僵持的，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我觉得会持续下去，而且将来在所谓的间谍的问题上面还可能有升高的这个趋势。
好的，感谢吴焕教授。那么除了网络战、间谍战之外，现在还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假新闻的这个说法，甚至连台湾总统蔡英文也都直接指说台湾的假新闻有些甚至是来自对岸哦，激化了台湾的对立和选举。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台湾总统蔡英文他的说法。
那么中国对台湾进行的打压在近来越来越激烈，这些挑战对台湾来说我们是不会轻易屈服，我们也持续地向联合国发声，传达台湾可以在永续发展目标等全球性议题上做出更多的贡献。那么近来中国也持续地透过网络恶意散播虚假的讯息，企图影响国际的舆论，这种新形态的政治影响操作已经对民主国家的运作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共同地提高。
好的，听完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说法，也很快的再去来请教这个林颖用教授啊，究竟刚提到这个假新闻，所谓的 fake news， 在台湾大家也常常听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么说 fake news， 究竟要如何来定义？台湾的行政院声称说是台湾每个月有120则的假新闻，究竟反映真实的情况吗？这些所谓不实讯息，有没有证据显示是中共有系统在发动的一种讯息战？那另外也要请教您，刚刚提到智脑权，就要请教您了。那个正和我们上半场谈的一些统战啊、新战等等，究竟现在解放军的战略除了对台发动传统的这个制空权跟制海权的这个作战之外，是否也开始注重所谓的智脑权和宣传战了呢？林教授，
我想其实我们从这个比较大的方向来看的话，解放军他早在2003年的时候，他就有去提出过这个所谓的三战。那这一边三战里面就有一个舆论战、心理战跟法律战。那我们就要去注意到这个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现在我们都可以把它加上一个，其实叫做数位时代的舆论战、数位时代的法律战、数位时代的心理战。数位时代的一个舆论战，其实它主要就是透过这个不实讯息。他会去透过这种去寻找一种舆论也好，或者是这种似真似假的讯息，因为这种似真似假的讯息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引发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 或者是这一个两派民众的对立，就像台湾来讲的话，就是统独的一个对立，或者是在美国的话，可能有着共和跟民主两党之间的一个对立。这一种方式就是就回归到了这一个我们中国古兵书很喜欢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我想这个是在解放军里面他最主要要打的一个方向。那特别是其实这一种不实的讯息在台湾的话，有时会去结合很多的时事。我想如果各位这个民众听众有印象的话，之前台湾有提过这个可能有一些寺庙他要减少这个香炉，减少插香，那这个减香只改一个字就变灭香，那这个灭香的话可能就会引发很多一些宗教人士的反弹，以及现在台湾非常多的一些相关有争议，不管是这个核能发电也好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如果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的话，那自然就会有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他中共会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他会希望去弱化台湾的战力，然后让他日后对这一个对于统一来说他有更好的一个方向来进行他的一个统一的战略，这是他的一个战略一个方面。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除了对岸的因素之外，究竟台湾要如何管制这些假新闻呢？我们看到除了 NCC 说要罚款200万新台币之外呢，还有说要修改国安法，来看看国安法的这个图卡啊。那么台湾国安法的第二条之一规定说，人民不得为外国或是大陆地区的行政、军事、党务或是其他的公务机构设立指定机构或委托的民间团体来发展组织，这是原本的国安法说是要发展组织哦。那么现在有台湾学者建议说，在网络这个时代啊，就像刚才林教授讲的，组织这个词其实不限于实体的团体，在社群平台还有新网络的这个媒体上面呢，使用者串联结合呢也是一种组织哦，也就是所谓的网军。因此有人建议说，国安法，台湾的国安法应该修正原始的条文，纳入网军一词来加以规范。那我们就想很快的来请教台北的吴汉教授，现在无论是修正这个国安法，还是说反渗透法，甚至有人说是社会安全秩序维护法啊，究竟管制假新闻和前置言论自由或者前置新闻自由之间，这个要如何来界定？如果这个推保防法的话，是不是会被一般的台湾民众认为是东厂复辟哦？那么想听听看您的看法，吴汉教授。
我觉得在台湾推这个反渗透法或者保防工作法，这个是在去年周鸿祎的案子发生以后，那么这个执政党的立法委员跟这个情治单位就把这个东西推出来了，可是推出来之后也被行政院打了回票，认为这个东西对前置言论自由这些东西都有影响，所以希望再做研议，把这个事情再搞得周延一点。可是就一个执法单位来讲，对于一个社会秩序最好能够搞得这个密不透风，这是对执法单位最有效果的一个事情。可是对于人民来讲，人民所要争取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所有的隐私一切你都最好不要来管，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始终是在这样的一个拉锯，就看到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洗钱防治工作也是这样的，洗钱防治工作最后给你搞到就所有的都要透明化，都要揭露。可是呢，我们看到欧盟就把这个所谓的个人资讯的这个秘密法又推出来了，要做最严格的限制。所以这个东西始终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它就是一个正反的两个面向。那么对于这个假新闻，尤其我们讲说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那假新闻要怎么界定呢？到底这个我们放一个消息出去，它算不算假新闻？比方说这个政府的重要人士要公布之前，总有人要愿意去测一下风向，这个风向一测出来，最后结果公布的事实与这个不同，那么这个算不算假新闻？或者是说这个政府有一些政策要来试水一下，那么也在这个媒体上揭露了，揭露之后最后发现民众不满意不买单，那是不是我就不继续推了？那么这些我认为是这样。那可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假新闻它具有攻击的效果的，会对人身，会对很多这个社会秩序造成一些伤害，那这的确是值得大家来
好的
来是来防治的防审视的一个事情。
好的，感谢。
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透过法律来制定这个事？我现在看起来应该不应该，我们应该想一个更周延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Tony，我们是不是先来看看网友的评论或者是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好的，我们现在网络上已经有一些网友留言针对这个下半场提出一些问题啊。这位肖文华，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已经开始对台湾展开超限战，网络攻击，制造丑闻，发布假消息，在 LINE 群组里面混淆视听，影响舆论。另外还有一位杰瑞米科宾，他说中共喜欢让五毛冒充成台湾以非蓝绿传统立场的形象出现，散布恐共媚共的观点。另外还有一位樊君毅，这位网友他说，这个民进党能够迫使国民党蒋经国打开党禁，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希望民进党也能够迫使中共打开党禁，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这是网友们的一些看法，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的稍微回应一下。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
我觉得这个民进党会不会有没有办法去推动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变革？我相信这个只要民进党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也许有办法。但是呢，它的前提是说，你能不能把两岸关系先搞好？你两岸关系搞不好，大家变成一个敌对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效果会减低的。但是如果两岸关系能搞好，然后你再去推动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出来。
好的，谢谢吴教授。那么林颖佑教授想请教您的是，有一些军事专家认为，现在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有关于间谍战，有关于这个网络战，还有是讯息战，其实有些军事专家认为说，这些东西浮上台面是为这个热战来做前哨准备的节奏，不晓得您怎么看呢，林教授？
我想其实这个是不是为这个热战来做这个前奏，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这一个太过这一个太过把它夸张了一点。因为其实不管在平时还是这个冷战热战还是怎么样，这一种前哨这一些行为，这些间谍行为随时都在发生的。我们说这些，我们想讲这一些看不见的战争是一直在发生的。那至于会不会造成这一些热战，有时我反而会觉得说，双方如果越能够掌握到彼此的状况，这个热战发生的机会是下降的。那至于能会不会发生热战，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解放军到底是准备好了没有，他的一个军改的程度到底这个状况是如何。我目前这个很简单的讲，我认为现在解放军他还没有完成他军改的最终目标，所以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短期之内发生热战的机会是不大的。
好的，感谢林颖佑教授的分析。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的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林颖佑林教授。
好，那关于今天的这些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我最后这个很快的讲一下，刚才也顺便回答刚才的一些观众的提问，就是现在的一个法治其实它要去跟上科技的脚步，因为现在的科技进步太快了，所以其实今天在立法的时候更要去注意到科技的一个发展。那至于要怎么样去杜绝这个假新闻，我提供一个方法参考一下，可能这时候就是变成今天是要有一个超越蓝绿超越党派的一个以公益为主的一个事实查核中心。那这个事实查核中心它变成就是，如果你一看到不确定的一个新闻、不确定的讯息，就把它上传，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这一个跨党派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力量来进行查核。因为其实这些假新闻或者假讯息不会只有对执政党而不利，对在野党或者其实只要对热爱台湾或者热爱这个国家的民众来说，都是一个危害存在。
好的，感谢林教授。武汉教授，
我呢今天的议题主要是涉及到就是敌我意识的问题。敌人是建构在国家意识的基础上面，因为有国家就有敌人。那么在台湾来说，最大的危机就在于国家认同问题。所以我们的敌人不是只有来自对岸，甚至于在内部朝野之间都是非常对立的。那这个样子要让台湾变成一个凝聚成一个整体来共同对抗我们的敌人，这个坦白讲我认为是有点隐忧的。那么如何去团结内部啊，把国家意识把它重新界定，重新让大家认同，那么这样子我觉得将来才有办法来处理我们跟对岸之间的一个互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武汉教授，也感谢在线上的林颖佑教授，也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听众观众也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站上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美国2000亿关税落地，北京为何不见服软迹象，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